现在你所收听的是
Kids Talk 童约。
Hello，Hello。
嗨，嗨，星星老师。
你好，我是星星老师。
讲的好像很不熟的样子。好，那我们要准备要重新开始录了，有没有很期待？
很紧张。
很紧张，为什么？
就不习惯，太久没录了。
不会不会，我相信等一下我们大概讲到一下下，然后你一定会觉得那感觉又跑回来了，这样。好，那我们要开始喽 ，OK 吗？
你说吧。
好，我们要准备开始。干嘛？感觉好像很尴尬的样子啊。好，那我们要准备开始第三季了。好，我们2021年6月份要开始第三季的那个童约 Kids Talk。我也差点忘记名字。
你这样子对。
然后这次的标题是，这次的标题是第三季开始了，疫情之下的远距教学学习模式进入新世纪，有没有听起来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掌声鼓励鼓励。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你还记得我们现在是六月嘛？六月初嘛？啊，你记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们开始全国停课？
全国上个礼拜三吧，
好像5月19号吧，对不对？5月19号开始，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原本只有讲说就是两周停课，然后没想到后来就是因为就是疫情没有控制好，没有控制住嘛，所以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是要到六月，我有点忘记6月14日是不是？
停到14，但其实是停课停到11了。
哦，因为后面是连假啦，对不对？
原本的、
对，所以然后他们就是那时候教育部他们就有一个口号叫做什么"停学不停课"，是这样吗？停课不停学啦，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学，这就代表就是学生你不能在家里就是没有事做啊，那就是老师们就要想尽各种方法，就是要把教学的东西就是送到学生手上，所以这时候就有出现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那最常做的方式当然就是那个远距教学啦，就是有点像是视讯的概念这样子。
对，没错。
对，所以因为像我跟星星老师，我们两个是在不同的，虽然都是在教育行业啦，但是我是补教业嘛，那星星老师是在那个国小里面，那我们基本上第一个教的科目就不一样，学生人数也不一样。那星星老师，你们有在做那个吗？远距教学？
有啊，我们当然也要做啊，而且就是一停课，隔天马上就开始上课了。
哎、欸，这还蛮厉害的哎、欸，因为哎、欸，那你们之前就是有测试过这件事情吗？
之前只有就是说一个大概的雏形而已，但是都没有正上课过这样子。
哦，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哎、欸，你们是用什么平台上课啊？
我们用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哎、欸，
对
哦， Google Meet 跟 Google Classroom 对不对？
啊、对，跟 Meet 一起做，对对对。
好，那像我的话，我的学生人数就比较少，我的学生人数就是10个以内，所以其实我、而且上科目很，其实算是蛮容易线上的啦，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上法文、日文的时候，也有上过线上课程啊，语言课程用线上课程比较多口语的练习。其实是对我来讲是还好，而且学生人数又少，然后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每个学生的状况。那对于星星老师，你们班级学生应该还蛮多的吧？应该二三十个。
对，20几，将近30个这样。
好多的。那你们是同一时间全部的人一起上线，然后听你上课这样吗？
没错，就是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还蛮好奇的，人家30几个人，你光是要去盯30几个人，说这个人有没有认真，然后那个人的网络怎么样，其实还蛮困难的吧？
对啊，但是因为其实我是科任老师，其实这个盯学生这个部分，其实上线上课真的是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尤其我是教高年级的同学，通常都很不想要露脸，就对了，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关掉这个视讯的，对对对，就只有显示一个图案这样子。那而且其实也不能说要求全部人都一定要露脸，因为有些同学他们家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设备、哦、他好不容易上线能够听得到声音就已经不错了。像有些人他是 也没有麦克风啊，然后呢打字又很缓慢啊，像上起课来就是比较会跟现实中直接上课差距有一点点，而且你无法知道学生另外一边他到底有没有在上课。
我知道。嗯，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像我有些，尤其是我有幼儿的学生，3岁、4岁、5岁，其实你要用线上上课，基本上来讲都还就很困难嘛，就是等于是你只能单方面的，譬如说有点像是直播组的概念，或者是你就是看影片的概念，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进行很多互动，因为有些东西是引导的东西，那你没办法说，现在你要去做什么？我觉得那个你看荧幕上跟实际请他去做这件事情，都真的是有差哎。
对啊，而且像我遇到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你不知道他在不在，那我自己个人的方式主要就是问问题啦，然后就是 cue 他看他在不在这样子，但是你知道他也躲在电脑的另外一边，他要装死他死不回答你耶。
我懂，
可以对付他，也不能说对付，就是请他跟上就对了啦。
嗯，哦，我还有遇到那个就是学生家长跟小朋友就是在那个另一端吵架，然后他们根本就不晓得说他们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就是各种家庭的环境的声音都会跑出来，不然就是弟弟妹妹就在旁边捣乱之类的。
对对对，
这种都小孩还有在上课吧、就是、
对啊。那我这边因为我主要是高年级这一段，我们高年级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很不喜欢露脸，但是呢这边我有问到一个低年级的老师，他也想要分享一下他的线上上课的状况，因为低年级跟高年级其实差很多，他也是在学，这个以前有上过我们的 podcast 叫做他 Cindy 老师，
对对对， Cindy 之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吗？
对对对，有啊，
好多次哦。
欢迎 Cindy。
Hello， 大家好，
大家Cindy， 所以你是你是低年级学生的老师，
是的，可怕的一年级，
很可爱，好不好？我超喜欢一年级的，
因为你是阿姨啊，
为什么意思？
就是科任老师我都觉得是阿姨，但是导师就是妈妈。
你好过分啊，阿姨，要么好歹
阿姨偶尔来玩玩很可爱，但是当妈妈八十吧很累。
好，那你说一下你跟一年级小朋友就是这样子远距视讯上课心情如何？
就是他们有来就有缘哦，没有来就算了这样。因为就是低年级真的搞不太清楚的这些电脑设备怎么使用啊。
对啊，而且其实
通常要爸妈在才会有啊，因为我们班就很多是阿公阿妈顾，就真的没办法。
这样子真的好像也是蛮，对，这第一个就是电脑设备的问题，再来就是如果你家里不止一个小孩的话，
对，我们班也是有这种状况，就是他们好像轮流使用，然后所以就是出席率不高。
就因为他们就得轮流使用啊，他就是等于是他们上到的课就会砍半这样子。
对，而且就是有讲规范，比方说就是那个 Meet 上面有一只手，就跟取代平时面对面举手，他们如果有话要说就要按那只手，我就看到他们举手。但是有都已经讲了12天了，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就会一直插嘴，然后就突然哦听到很吵的声音，或是会把那个镜头对着狗的肚子。
对着狗的肚子是什么意思？
就很傻。他们家有一只狗，他很喜欢让他的狗露脸，然后就说：“那个狗狗不用
露肚子，
狗狗不用来上课哦，狗狗离开。”然后他就对着狗的肚子，不然就是跟我说：“老师，我们家狗吐了。”
我觉得很好笑哎，
好笑，但是你就觉得，妈妈明明在后面，为什么不管一下子你自己的孩子在干嘛呀？
你不要这样，妈妈她已经就是能跟小孩子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是超过24小时。
明显妈妈在后面滑手机，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就是远距的时候，老师就是她的救星，就是这时候小朋友才是就是可以远离她一点点这样子。
嗯，好吧，只能在安慰自己了。
但是我觉得还蛮，就是其实我远距教学，我会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趋势啦。但是因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么多问题，其实是因为太赶着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没有
急着 一直做这件事，就是没有一个缓冲期。
对，就是一个没有前后配套措施。而且其实当然远距教学我觉得它是可以是一个辅助啦，就它就是譬如说你我们实体教学的另外额外的辅助，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他们的学习就会很有帮助。
哎，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
星星老师回来了。
对，
所以我会觉得当然说学习 我这边下的标题说学习模式进入新世纪，我觉得这是一个当然像我们以前说要学 coding 啊，就是编码之类的，以前都会觉得哎不需要不需要，但是 你一到某一个时间就是整个发展到现在，其实你就会觉得有些东西会慢慢越来越重要，而且对他们的学习来讲是加分。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实体课程，我非常
当然的、
啊、我非常喜欢跟小朋友互动，虽然有时候就是七个半死，但是就是实体的实际上的互动，我觉得那就是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学习到。
对，因为其实 我也是觉得像面对面，你从他的表情，他的一些肢体动作，甚至说他言语的我们对谈，那这能更能感受他到底学到的程度是什么样子、哦、或者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个课堂上学习、嗯、那你如果你只能够面对的镜头，那其实镜头要很容易，就算有镜头的话也其实很容易躲躲藏藏的，或者说甚至像我们高年级常常镜头都关掉，你也不知道他另外那边正在做什么事情。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啦，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就是因为有一点没办法的状态下，我们正在尝试着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大家会越做越好。但是就是、啊、当然还是非常希望真的可以就是面对面可以看到学生们，然后才能就是好好的相处这样。
对对对，没错。
那我们这一次呢第三季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 corner， 就是有一个新的那叫什么，给我一个那叫什么新的什么
新的什么
新的什么新的桥段，不是
桥段
不是桥段，那叫什么新的，哎呦我怎么办，赶快帮我想那叫什么新的，
不是主题，
新的主题不是主题，就是一个活动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可恶，好啦， 我下次录我会想到这个词的。好啦，我们新的 corner 呢叫做阅读时间。好，阅读时间呢就是我跟星星老师，我们每一天呢每一次录我们都会分享一本书，我们看过的书，可是这本书也许是我这个月看的，所以我也许这个月我都会一直分享这本书里面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啊。那不是说你的书读得很快就是好。那我们这样分享一点，分享一点，分享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想法。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们来每一次都来分享一条小点，我们这个礼拜所读的东西，这样好不好？
好，没问题。
好，没问题。好，那这个礼拜的阅读时间就由星星老师来，星星老师交给你、
啊。就是突然我了、
哦。对，交给你。
好，那我今天因为事出突然，所以我就是讲我最近正在看的这本书。哦，那这本书名叫做《大脑当家》。哦，那它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那是一个外国人写的，那是一位。
是一个外国人，对不起，我不小心要打断，怎么是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话讲了也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道。
翻译叫做约翰麦迪纳啦，
我觉得好。
对 对，那翻译的人是红蓝，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是红蓝。
嗯，
因为这本书其实跟脑科学、神经是有点学习是有相关的东西，所以红蓝的让他来翻译也是蛮适合的这样子。哦，好，那我先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它分成12个章节嘛，对，没错，12个章节来讨论这个大脑对于学习的这个重要性。虽然说我们说知道很重要，对不对？哦，但是呢，它其实有分一些不同的地方来讲，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运动，哦，它第一章就是运动哦，反而是运动放在第一章。那后面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生存啊、大脑回路、记忆力、哦、短期记忆、长期记忆等等。那我就先分享第一个我看到，因为我刚好看到就是第一章的部分是运动、哦、他说运动能够增强脑力、哦、因为他认为说这个运动啊，为什么其实人要运动很重要，当然除了身体健康以外，他认为他说想想我们以前古代的人 就是古人啊，我们需要走很多很多的路。那其实每天我们的运动量是非常的大的，哦，就是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活动量，他认为他去做研究之后，他发现说，他能够带动我们的脑中的一些记忆的部分，哦，不管是长期记忆啊，或是推理啊，或是问题的解决，哦，其实都非常有效果。那所以里面当然还有讲很多比较，我觉得分享起来就比较无聊的，就是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非常重要，哦，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啦，我们一般人啊看书啊，我觉得如果能够看懂这本书，然后最后能够用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比如说像第一个运动，他就有提到多久的运动是适合的，然后呢你会对你脑部有帮助，所以呢你也不用记太多深奥的东西，除非你个人有兴趣再继续往下看，但是呢你就要记得他提醒你就是要运动，第一件事就是运动，好，那这个之后我们有机会再来看接下来的部分好不好？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对啊，其实运动好像对整个大脑的发展是很重要，因为像幼儿他们就是会规定说，他们每一个幼儿园，啊，他们规定就是每一天至少要30分钟流汗的大肌肉运动，这样对他们的发展，然后还有脑力发展其实都是有帮助。
对，没有错。
嗯，我觉得很不错的，下次 再麻烦星星老师继续分享咯。
没有问题啊，我就是刚刚开始看，但是第一个我就打开就是运动，我想说哇，原来其实运动是最重要的，它放在第一章呢。嗯，
对啊，就是可以。好，那没问题，那我们这一次就先录到这边，谢谢大家。
哦，好，拜拜。